打开你的圣言，你的圣言当中有何等的教导，有何等的鼓励，有何等的力量。愿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听你的教导，也在你面前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愿天父你的话能够教导带领鼓励每一位，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得着你给我们各样的恩典，来经历你与我们的同在。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真理，将你自己的旨意传递得清楚，叫你的儿女能够听得明白，能够在你的面前跟随你走蒙恩的道路。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题目叫做信靠耶和华的必不丧胆。那丧胆这个词是指呢，当人遇到了困境会害怕，到一个地步呢无法摆脱这种害怕的光景，以至于他的心里面失去了盼望，以至于他陷入一个近乎绝望的地步，那这个叫做丧胆了。所有的人活在地上都有可能会遇到这一类的事情。刚才这个主席祷告的时候特别提到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当中有很多会令人丧胆的事情比如说最近我们这个华人最熟悉的可能就是所谓的中美贸易战那这件事情经济产生的问题可能会叫一些人丧胆。然后最近我们也看到一些国内的家庭教会受到非常强烈的冲击，那这种冲击下面可能有些信徒也会因此丧胆刚才进来的时候一个老姐妹就问我说，听说下个礼拜还有30多度呢，我说是啊，说这是什么回事啊，多伦多怎么了我跟她说，我说我们多伦多呢现在在经历亚洲风范的夏天亚洲风范以往我来多伦多18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夏天，但是现在的亚洲范儿已经升级了，已经不是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比我们现在还要厉害欧洲整个北半球都陷入酷热的里面这是今年的情况启示录里面有记载说在末日的时候呢神会用火来烤地上的人，那现在呢只是稍微体会一点而已，还没有到达那个地步。那这些的变化呢会叫人丧胆，那也许有人会说哎呀，这些人胆子小，我胆子大，我不会丧胆，天塌下来一起死嘛，是吧，对吧？有人号称他天不怕地不怕实际上还不需要到世界末日经历一下地震海啸飞机失事差不多就会检验出来他到底怕不怕。那丧胆这件事情，害怕这件事情是人活在地上的一个常态。那基督徒凭什么可以做到不丧胆？在信仰的当中，基督徒有一个非常特有的，也可以说是独特的一种的生命状态，叫做不惧怕不丧胆。他们为什么可以不惧怕不丧胆？是自我安慰吗？是自己给自己壮胆吗？是自欺欺人吗？那这些我们都要来问，凭什么？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那这是这段诗篇的里面我们刚才读过的，大卫在诗篇里面他表达的非常重要一个核心的信息，叫做真正属主的人他们是不会丧胆的。那凭什么不会？怎么不会呢？那在诗篇整个14节的里面我把它分成4个部分，大概在4个要点的里面看大卫怎么表达作为一个信主的人他可以不惧怕不丧胆的活在这个世界上。那第一个部分在27章1-3节，他讲到耶和华是我们的一切的保障，一切所有的，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不丧胆。后面在4-6节讲到耶和华是我们全然的保守，一切的保障还有全然的保守，那个一切是指所有的大的范围，那这个全然的保守是指细节，每一件事情他都能够全然的保守，所以我不丧胆。那后面的7-10节讲到耶和华是我们的怜悯和拯救，他会怜悯我们的软弱的， 他会怜悯我们，甚至偶然的离开，甚至被罪恶所胜的，他都会怜悯，都会拯救我们。那因为这个缘故不会丧胆。那最后11到14节是讲到耶和华是公义的神，他所应许的公义必定会与我们同在。那因为这个缘故，所有走义路的跟随他的人必定不会丧胆。那诗篇27篇呢，这个作者是大卫，在诗篇的里面表达信仰是非常有意思的，和一般的书卷不一样的。在诗篇里面表达信仰，它是悟性和灵性的最好的结合。那在信仰的当中呢，我们讲到有悟性有灵性。悟性是什么呢？是我们对真理有清楚的认识。灵性呢，是我对这个信仰有切身的感受，真实的感受。那这两样放在一起是一个完整的信仰的状态。那如果我的信仰只有一些的道理，我从来没有感受到，那我们会觉得那是一个很抽象的，是一个很虚无的一个事情。如果一个信仰它只有感觉，但是没有道理，没有真理，那那样的一个所谓的信仰可能是一种虚幻的东西。那在大卫的诗篇的里面，它两样都有，而且是非常完美的结合。大卫对神的认识有足够的丰富和深入，他对上帝作为的经历有足够的真实和深刻，所以当大卫写诗篇的时候，非常的令人感动，又给人很深的那种的领悟。那大卫虽然是3000年以前的人物，他是做国王的，但是呢，在认识上帝、经历神、跟随神的事情上面，和我们平常的人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生命的本质都是一样的，我们所有的经历都是一样的，有四个方面是一样的。一个，我们的罪性都是相同的，我们都是属肉体的罪人，大卫也是。第二，我们蒙恩的路径是相同的，我们都是蒙上帝的拣选，都是耶稣基督的救恩。第三样，我们行走天路的过程是相同的，我们都需要认罪悔改，生命更新改变。第四样，我们的结果是相同的，都是被神塑造成圣以后进入到天国永生的里面。那这些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在个体的经历上面有不同而已，但原则都是一模一样的。每一个人都要认识神，都要亲身的经历神。不管你是国王还是平民，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我们在世上的生活，面对我们各自的生活的境地，每个人都要面对我们自己的挑战、自己的艰难，都要靠着神能够走过去，能够得胜，以至于到一个不至于丧胆的地步。那这个是大卫的诗篇在27篇当中，他在描述他的经历，对我们这些个时代的信徒非常重要的这一个鼓励和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那大卫在诗篇第一节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那这句经文很有意思啊，他说耶和华因为他的缘故我谁也不怕，我不会丧胆的，他说我还怕谁呢？没谁可怕的。那为什么没谁可怕呢？他在里面有两个描述，因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叫做他是我的亮光，他是我的拯救。那如果你把这个和还怕谁连在一起呢，你又略微觉得好像好像不是很能够理解。如果我还怕谁呢，是因为我有强大的后台，是吧？我还怕谁呢？因为我还怕谁呢？因为我很强的军力。我还怕谁呢？我有很多的财富。但是大卫描述的不是，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所以我还怕谁呢？啊，这个原因到底在哪里？那亮光这个词哈，在希伯来文啊，它叫做 Ore 这个词。那亮光这个词呢，是表达什么呢？在圣经的里面，亮光，光是代表真理，也代表生命的光。那作为一个人，你只有活在真理的里面，活在光明的里面，你才是真正有生命的。没有活在真 理的里面，没有进入到光的里面，没有真正得着生命。换句话说，我们如果活在一个谬误或者进入到黑暗的里面，我们已经失去生命了。这个是圣经对生命的描述。那这个是大卫为什么会这么表达，这个光和他的生命有紧密的连接。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光，他把光赐给我，所以我没有失去生命的这一个惧怕和恐惧。那这一个点很重要。人活在地上，最怕的，可能最容易叫人丧胆的，就是失去生命，是吧？我想应该多数人是同意的。比如说我们害怕自然灾害，我们害怕车祸，害怕飞机失事生病，因为会失去生命嘛。我们会害怕这个所谓的战争啊，害怕这个黑社会啊。现在多伦多今年这个枪击很多哈，这个据统计现在已经有68起枪击事件了啊，超过以往全年的总和，一直打枪的。那这些的事情呢，会让我们觉得生命会受到危险，可能会失去生命，会害怕。那这一件事情呢，是深深藏在人的心里面。那中国有一个词叫做杞人忧天。那这个词呢，是讲的那个杞人呢，他非常的笨，他非常的愚蠢，他害怕这个天塌下来呢，就把他砸死了。实际上，这个在内心深处是表达他对生命的那个深深的那个重视和怕失去生命的一种的状态，是藏在人的内心深处的。啊，这些年这个中国有钱了哈，现在中国最热衷的呢是叫做养生啊。我在家里有微信群，微信群里得到最多的信息是有关养生的信息，吃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这个营养，吃那个不营养啊，最多的是这个信息。然后在国内呢，这个养生的药生意最好啊。那我们有一个弟兄讲的非常好，说那个药叫做怕死药，说那个药并不能够养生，那个药是治疗怕死的，你吃了以后你会觉得不怕死，就仅此而已。那这是一个人对怕失去生命的那一个非常重要埋在心灵深处的一种的恐惧。那那个恐惧会叫人丧胆。从我个人的认识哈，怕失去生命，我叫做人之常情，也不要觉得有什么羞愧哈。我至少我这样认为。在过去中国电影的里面，我这个年纪的人啊，大家可能会知道有个电影，有个叛徒叫做蒲志高的。蒲志高啊，年轻人未必知道，我们那个年纪知道。那因为他呢被人家威胁要他的命，所以他做了叛徒。那从我的角度来讲，我挺理解蒲志高的，因为我到他那个光景呢，可能我也会成为叛徒。那怕失去生命这个事情是实实在在是埋在我们心的里面。在约伯记2章4节那边有一句话是撒旦说的，撒旦说什么呢？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那连撒旦都知道，人最需要的是保全性命，他宁愿舍弃一切所有的，保命最重要啊！这个最近有人爆料说是保命啊，这个是首要的啊，保命重要。那这个事情他是攻击约伯，但是呢，他攻击约伯失败了，为什么呢？约伯不是好像他所说的那种保命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约伯已经得着上帝赐给他的救恩的，所以约伯没有中撒旦的计，因为他对那个救恩他很清晰的把握住，他对肉体这种的命他没有那种的恐惧，那种所谓的保护，这是约伯。那大卫在写诗篇的时候，他是本着这个来讲，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光，所以我还怕谁，这个了解啊。然后他是我的拯救，那这一个光和另外那个拯救这两个点是连在一起的，它是光，那凭什么我得着这个光呢？凭什么这个光是属于我而不是属于别人呢？因为它拯救了我，这个真正赐生命的光，它真正也赐给了我，让我得着了这个永恒的生命。那在这个要点上， 是犹太人他们相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比较特别的。我给一些慕道友传福音，我一直跟他们讲，我说我们中国人的概念和犹太人很大的不一样。他们在历史的时候，他们在几千年前，他们一生下来就知道有创造主，就知道上帝造人本来是不会死的，后来犯罪以后落入死亡，就知道上帝会赐给救恩，将来有永恒的生命，他们就知道的。我们不知道，那不知道就不害怕吗？照样害怕。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那这个是大卫他站在这个立场上，他讲到拯救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上帝他因为有救恩赐给他，他就脱离了那个罪的审判，脱离那个死亡的结局，这个是要点。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因为耶和华是我的拯救，所以我没什么好怕，我死后我也不害怕，因为那个拯救把光赐给了我，把那个永恒的救恩赐给了我，这个是要点。在希伯来书二章十五节，那里面讲到耶和华的救恩是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后面，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我还怕谁呢？哎，前面已经不怕了，怎么又多一怕出来呢？这个谁是谁呢？他又怕谁呢？那大卫在描述什么呢？在描述他活在地上的状态。耶和华的确赐给了他永恒的生命，也赐给了我们永生，然后我们仍然活在地上。那在活在地上的这个阶段的当中，我们有一个可怕的是谁呢？最可怕的是什么？这个世界上对人来说最可怕的是什么？最可怕的是人。老虎狮子可怕吗？可怕，你可以躲的，甚至可以制服它。人你躲得了吗？叫做防不胜防，是不是？躲不了。你能制服人吗？很难制服。啊，疾病很可怕，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打疫苗，防止这个疾病发生，是吧？我们就不怕了。但如果这个疫苗是假的呢？那你就怕了。那这个事儿是谁干的呢？是人干的。啊，飞机失事是很可怕，你做好很多安检以后，检查了好了，应该是没问题。但是如果你碰到劫机的，你再安检也没有用了，那你怕的是谁呢？怕的是人。所以这个是大卫在描述，当一个人活在地上的时候，有神全然的保守，赐给永生了，有了，有救恩了，但是还有一怕是谁呢？怕地上的恶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地上是有罪的，那地上的罪人，他因为贪婪的缘故，因为恶念的驱动，因为骄傲的缘故，他们会成为可怕的人。那真正属神的人，你属于他的这些人你也不怕，这个是要点。这个是讲到得到神的救恩的人这一个状态。那这件事情非得是透过上帝你才能不怕，没有上帝一定会怕的。在这个世界的当中，做高官的，做大老板的仍然会怕，是吧？这个现在我们在国内，我们大陆背景，这些年我们实在经历了人生当中，中国历史当中非常波荡起伏的一段历史，我们见过太多的事情了啊！我们从致贫到达一个非常富的阶段，然后见了很多的人生的这种的经历啊，好像戏剧编都编不出来的，太多了啊！你看见那个高官非常这个位高权重的，哎，突然被抓了，然后他就发疯了啊！你看见那个富豪非常有钱，千亿富豪，哎，一下就死了啊！现在叫什么拍照死啊？叫什么在监狱里面怎么就死了？你完全没有办法靠着人自己，你可以不怕。那这些人他会叫人害怕，那人也叫他害怕。在世上的整个的这个环境的当中，在世人的这个环境的当中，他们可以从不可一世瞬间变化成惊弓之鸟的，这是世人。那大卫的这个不害怕是在这个层面，他是不怕任何的，无论是永恒的还是现在的都不怕。那因为这个缘故他才可以不丧胆，否则 人在任何的情况下都有可能会上当的。后面大卫接着说，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了。那刚才讲的人活在世上你会受到攻击，因为有恶人。在大卫的这个诗篇的当中，他是我的仇敌，但是大家要了解啊，大卫对他的仇敌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描述，有一个定语叫做作恶的。那这件事情很重要，重要在哪里呢？耶和华的保护是绝对全然的，但是耶和华是义人的保障。耶和华不会保护人作恶，耶和华也不会去保护恶人。上帝是绝对的圣洁公义，他是罚恶的。在救恩的当中，所有得救的人，包括大卫，包括我们，都是因为被神从罪里面救出来，那脱离了邪恶，我们走在公义和圣洁的路上。那这样的人是在大卫所诗篇所描述的在上帝全然保守的里面。那大卫是这样的人，大卫是个行公义的人。扫罗追杀他不是因为大卫做错事情，是嫉妒他。大卫得到了王位不是用恶毒的手段，而是上帝高抹他，众百姓也拥戴他做王的。大卫做王以后，他也不是用恶政用暴政，他是秉行公义的。那大卫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人和他敌对，耶和华必定会保护他。后面他说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了。那罪人会攻击义人的，那他一来攻击要来吃他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了，就被神击倒了，扑倒了啊！扑倒这个词广东话叫做什么？扑街。他来攻击我的时候就在街上就扑倒了，上帝会把他击倒的。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仍旧安稳。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保守所产生出来的。他说什么呢？军兵安营是什么？是组队攻击你，大兵压境。兴起刀兵是什么意思？动手要把你砍了。然后他说我的心也不害怕，我心仍旧安稳。那这两样不容易的。通常我们作为一个人活在地上，如果你知道有一个人敌视你，你心里面大概就觉得挺难受了，对吧？如果你知道有一个人刻意攻击你，你就更难受了。如果你知道有一批人敌视你，你可能就更加难受。然后你知道一大批人组队来攻击你，那你差不多就要上当了，对吧？人活在地上是这样子的，那个敌人那个敌视在诗篇那里面你看你不会觉得的，但在你人生当中你真的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真的会上当的。那大卫说什么？我的心也不害怕。什么叫做心不害怕？心不害怕是真的不害怕的，不是嘴硬不害怕啊。过去大陆有一个电影叫做阿 Q 正传啊，那个阿 Q 那个演员演得非常好非常好，我忘记了那个演员，上海一个演员，演得非常好，演阿 Q。 然后他被杀的时候呢，大家让他唱歌，说你18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他真的就唱了18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那然后你看那个演的那个阿 Q 他怕不怕？他怕死了，因为那个会上胆的，那个会丧命，他真的丧命的，真的拉出去砍头了。那大卫他心里面不害怕，那这个真的是不害怕的，不是表面的啊。然后他心里仍旧安稳，心里不怕，心里安稳，那个真的是不怕，真的是安稳的啊，不是嘴上不怕，嘴上安稳，然后手不稳，脚不稳啊，手脚都在抖，那个不是真正的安稳，心里面安稳。那这个是属主的人。做到这一样相当相当的不容易的。那这个是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的当中，不但是在我们活在地上，我们面对将来 也都是这样，这是相当不容易的。我跟大家讲，活在世上的人，不管他多硬，不管他觉得他多大胆，天不怕地不怕，到末日的时候他一定会害怕的。路加福音21:25-26，耶稣说，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真正要来的时候，不要说手抖脚抖，都吓得魂不附体。那这个不丧胆是真正的从内心深处的不惧怕和内心深处的那个真正的安稳，这个是大卫所描述的，这个是基督徒我们应该有的。后面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殿里求问。那有了这一切保障，好像已经万事大吉了，好像可以回家睡大觉了。那为什么大卫说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寻求，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要寻求，他寻求什么呢？他说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他求的这一件事情有两个内容，一个是在他殿中瞻仰荣美，是敬拜他，一个是在他殿里面求问，要寻求他的教导。那这两件事情为什么对大卫这么重要？第一样，敬拜神是一个信主的生命真正归向神的重要的标志，是从前面拜马门、拜钱财、拜偶像转向拜神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没有这个转折点，仍然是拜马门的、拜钱的、拜偶像的，他没有活在神全然保守的里面，他也得不着真正的毫无惧怕不丧胆的生命状态。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变。那怎么能够实现这个转变？是在神的殿里面求问，上帝怎么教导我、改变我呢？怎么让我脱离原来一个旧的生命，这个惧怕的里面，到一个新的生命不惧怕的里面呢？那这个转点、这个转变是神的话逐渐的改变我们，要从原来的认识生命的状态改变到后来的新的生命的状态啊！原来是在世界上寻求名利的，现在要寻求神的喜悦，原来在世上要立德立言立功啊，要追求做人上人，要成就自己所谓的功名的，现在开始在神面前来荣耀神的名。原来是要玩那些所谓的厚黑学啊，要不择手段赚钱的，现在要走义路，要在凡事上要走神所喜悦的公义的这个道路。那这样的人，他才是真正的活在神全然保守的里面。这个转变，我前面讲过，耶和华他不会保护人作恶的，耶和华也不会保护恶人，他真正保护的是真正归向他的人，这个是很重要的要点。后面大卫接着说，因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那大卫遭遇患难的时候呢，神暗暗的保守他，不是明明的保守他，这个也有点意思哈。那通常的话呢，我们在国内有遇到一些这一类的情况哈，比如说这个我属于哪一个高官，这个罩着我的人，那呢我要明明的显给别人看，这是我的后台老板，然后在我家挂一个大照片，一进来以后，哎呀，你是跟他拍照的啊。在国内生意场上的人一般都见过这个事情的啊，这个，哎呀，这个是常委，那个是什么啊？厉害厉害啊！一般是这样，对吧？明明的保护嘛，啊，或者是在这个黑社会的里面，你归一个黑社会老大，你一定要告诉他，跟大哥走一圈，这是我的小弟，啊，这是我的大哥，我是他的马仔，不要惹我啊！叫明明的保护。那为什么是暗暗的保护？为什么大卫说暗暗的保护是什么意思？暗暗的保护 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上帝在高天之上，在人眼所不见的地方一直的关注和保护。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无论你到哪里，无论你遇到任何事情，我都在保护你。那第二个层面在哪里呢？暗暗的保护你是什么意思呢？他保护你的时候，你不用打电话给黑社会老大，不用发微信给某某高官，哎呀，我遇难了，你赶快来帮忙吧，不需要。上帝暗暗的保护你，他一直在关注你，这个是上帝的保护。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父母带小孩去外面玩，对不对？然后这个父母带小孩，你上面去玩吧，跑吧，实际上他的眼梢一直是盯着他，到处跑，随时准备出手啊，这个叫暗暗的保护。那上帝的保护是远远超过父母的保护，父母还有所不能的，还有失误的，上帝不会失误，全时间全方位这样的保护，所以大卫可以说我不惧怕。这个不惧怕就不是靠自己的所谓的给壮胆了，而不是靠一种自己的自我的一个安慰了，不是了，这个保护是绝对的全方位的全时间的保护。上帝他是全能的，他绝对可以做到这样。然后圣经接着说，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蔽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啊，那你说这个保护是躲在亭子里要藏在他的隐蔽处哈，是这个意思吗？不是的，是讲到你属于神，在他亭子里，在帐幕的隐蔽处是指神对我们保护的程度。然后后面那句话很重要，高举在磐石上，受神保护的人是高举在磐石上，坦然无惧的在磐石上面，没有任何惊慌害怕的，不需要躲起来啊，不需要藏在哪里，上帝如此的保护。那这个不惧怕就是真的不惧怕的，这个保护才是真正全然的保守。后面他说，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有这样的保护就可以昂首了，就高过四面的仇敌了啊！大卫有四面吗？至少有四面，对吧？他有他本族的国王扫罗要追杀他，有外族的强敌非利士人要修理他，有他们以色列人的宿敌亚玛利人要攻击他，他还有内部的反叛势力，最少四面。然后他昂首不怕，不丧胆。啊，也许你说这是大卫，大卫可以啊，我没有办法啊，他可以昂首不丧胆，我做不到，我不是大卫，我也没有大卫的信心啊。这个话呢，也对也不对，对在哪里呢？你的确不是大卫，的确没有这个信心。那不对在哪里呢？你不会遭受大卫那样的困境的，他四面受敌，你可能两面都不会有，就算遭受一面，也没有大卫的那一面的强度。没有的，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上帝应许给你的不会超过你所能受的啊！很多基督徒看了约伯记以后吓得要命，哇，这么大的苦难我可受不了。我说呢，你受不了，一个你受不了那个苦，你也受不了那个福分。上帝让约伯受那个苦，是给他那个福分，为义受苦，是给上帝要赐给他的荣耀的。我当然受不了，你也不会受，不用担心。能够为主受苦，在神面前是福分的。那这样，大卫说，我要在他帐幕里面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那这个是基督徒特有的啊，基督徒爱唱歌的啊，你到教会来敬拜一定先唱诗歌的。那很多不信主的人呢，他喜欢听基督徒唱歌，为什么？为什么不是喜欢去这个 rock music 啊，那边去唱，也唱得很兴奋，为什么喜欢到教会听唱歌呢？那教会唱歌跟他们有什么区别呢？心灵那种的冲击，教会基督徒唱歌的时候有一种从心灵里面发出来的平安和喜悦，这个是世人没有的啊！世人有时唱歌我就觉得他也真的是很痛苦啊！很多这个 有些流行的歌手最近他们怀旧啊，我看那个越怀旧的歌就 越悲哀的歌，哇，在那边哭的大家都哭得半死，哎呀这歌太好了让我哭得半死。基督徒不是，欢然献祭，在神面前唱歌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欢喜，是献给上帝的。那这个是上帝全然的保守所赐给的那个真正的结果啊，不是找一个大使馆躲在里面，不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昂首在神面前，这样的欢喜快乐。所以很多基督徒哈，活在地上，可能你不一定会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你生活很平顺的时候，你没有意识到实际上那是耶和华的保守。在基督徒的整个的人生经历的当中，你很少遇见那种很尴尬的情况，很少遇见那种大祸临头晴天霹雳的那种的情况，你很少会遇到的啊。这个很多世人都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因为那个万一真的会发生的。但是在信主在基督徒生命的当中，你会很少会遇到的啊。前段时间呢有一个大陆来的遇到万一的啊，那个老人家我在祷告会有提过一点点，来了以后83岁了，来了以后就突然脑中风。那这个脑中风呢，你过来探亲脑中风，然后是在他保险刚用完的第二天，还没有去保险就脑中风了，就住到医院的里面，非常尴尬的就突然就倒在那边。然后这个很感恩的是什么呢，教会有两个姐妹，也包括一个姐妹的丈夫，非常关心他们爱他们，然后就劝他去帮忙去关心，要为他祷告，就劝他说可不可以请高山道听你祷告啊，他们就不太需要。那有一天呢他需要了，因为到礼拜五的时候已经差不多要做更坏的打算，医生要跟他们开会了，就情况非常不好。那终于他答应了，所以呢礼拜四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我就看那个老人家插管躺在那边一动不动的，就差不多你看起来跟人已经差不多死了差不多一样。那就为他祷告啊，那个姐妹她丈夫两个人，还有她的家人，还有那个她一个朋友，四个人在里面。我祷告的时候我就和他们讲，我就和那个老人的这个孩子讲，我说你看他好像是没有身体任何的这个迹象哈，好像一个完全没有感知的一个人，我告诉你他的灵魂是活的，我给他祷告他听得见的，我说就我替他祷告，你们一起来跟我，我替他祷告。祷告完以后这老人家醒了，大家都很惊讶，我说你不需要惊讶，上帝是可以把他叫醒的，有什么好惊讶的。我就问这老人家，我说你知不知道上帝把你叫醒啊？他还笑一笑，他说知道，就把他叫醒了。然后慢慢的恢复，后来安排他出了院现在也应该已经回国了就是用一些特别安排他回国。礼拜二的时候我去他家给他洗礼那个姐妹很好的一直跟踪他，爱他，问他要不要洗礼要不要信主，他说他要了。那我礼拜二去就给他洗礼，我问他你愿不愿意相信独一的神呢，有没有要不要认罪悔改啊，接受耶稣做救主啊，他用点头啊表情来表达他愿意，我就给他洗礼。那这种情况就算是他落在很尴尬的里面，很危机的里面，但是遇到了基督徒，他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上帝都会借着基督徒去对那个不信的家去施恩。那你是信主的啊？你本来就是信主的，你本来就是属于神的，上帝对你的保护一定会超过对不信的人，这是绝对的。所以在这一个认识的里面，大卫的诗篇所讲的不是一个好像3000年前的事情，就在我们眼下，就在我们眼前，神的保守绝对是全然。那后面大卫接着说，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那大卫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是讲到他人生当中有起伏，他有波澜，他跟神祷告呼求，求神怜悯。那这一个情况呢也是常态， 所有的人活在地上，我们信主了，我们人生都会有起伏，都会有波澜的。我们都需要向神呼求，求他怜悯我们，有外面那些所有的问题，我们里面本来也是有问题的，我们会遇到这些的起伏的，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可能我们会软弱远离神，甚至我们不小心偶然犯罪得罪神，落在危机的里面，你回到神的面前，这个是非常重要。你回到神的面前，你就回到神的怜悯和拯救的里面。后面大卫他讲耶和华怎么对他说，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这是神对大卫的回应啊。他没有说呢，你来寻求我，我就搞定了。他说你当寻求我的面是什么意思？真正我们因为软弱起伏跌倒回到神的面前求神怜悯，我们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叫做寻求他的面。寻求他的面是真正到神的面前可以面对他，寻求他的怜悯，寻求他对我们悔改的呼召，走到正路上。如果我们走错路，我们不回到他的面前，没有寻求他的面，我们再去走回头路，神要救我们，那岂不是一个死循环？我们会一直在这个错误的里面一直重复吗？要寻求他的面，走到正路的里面，不要再偏离，这个是重点。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这个是大卫灵性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非常值得我们效法的。他说呢，我心向你说，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有什么区别啊？哎，心向你说和口向你说有什么区别啊？口向你说可能是假的，心向你说是真的。一个真正寻求神的人是心向神寻求的。那你说心向神寻求这个怎么量化？我没有办法量化，你自己去体会你怎么样心向神寻求。我想这点大家做一个人活在地上应该都知道的，说这个人没心的，这件事很走心，那你就知道什么这意思了。那你心向神寻求，真正的归向他，耶和华他必定会接纳你，必定会怜悯你，那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个部分。大卫他是这样的一位人。那大卫接着说，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那大卫是犯了大罪了，他犯过大罪的，他到神面前仍然来寻求神，他仍然要寻求神对他的怜悯的。那这是什么？你说这不是脸皮厚，这不是的，这是什么？这是信心，这是真正的信心。他真正认识神，他是一个施恩怜悯的神。无论我犯了多大的罪，无论我跌了怎么大的一个跤，我回到他的面前，我真正的悔改，他一定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个认识。回到他的面前悔改求怜悯，神就必定会拯救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活在这个里面的，没有人是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美善，都是靠着神的恩典。那这个恩典是一直存在那里，让我们一直到他面前。耶稣基督他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那这个永远的赎罪祭是向悔改的人是有效的。回到他面前，诗篇30篇第五节，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大卫后面那句话蛮迫切的，他说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那大卫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他后面他还说一句话，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为什么大卫有这么深的这么可怕的那一种的好像恐惧感呢，害怕感呢？我刚才讲过他犯了很可怕的罪，大卫犯了一个罪，奸淫借刀杀人，贪爱别人的妻子。十诫里面犯了几个？十诫里面犯了三条， 一次性就犯了三条的十诫，足够死三回的。大卫来到神面前，他祈求上帝借着拿单揭开他的罪，把他的罪公布于天下，免去他的死罪，但是要惩罚他。那大卫受的惩罚有多严厉呢？他犯奸淫，他的女儿被他的儿子奸淫，他借刀杀人，他自己的儿子把自己的儿子杀了，然后他自己的儿子还追杀他自己，追杀他的儿子又被杀了，所以他的一命还了两命。这个是大卫所受到的惩治，但是大卫知道上帝已经免除了他的死罪，所以他的祷告是在神面前，这么大的罪他仍然可以到神面前来祷告，这是大卫对神的认识和大卫的信心。在诗篇51篇第一节，大卫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这个是很重要的，上帝属他的人为什么我们可以不丧胆？如果上帝不是这样一位神，我们会丧胆的，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可能会走偏，我们可能会不小心犯罪，我们会丧胆的。真正丧胆还不是面对世人，真正丧胆是真正得罪了这位赐永生的神，这位救主，那个是大大的丧胆。但是这位神不是那样一位神，我们就不会丧胆。在诗篇103篇第10节那里说，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所有如果神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我们都死过多次了。我们的起点是蒙恩，我们总是要回到这个恩典的里面。那当然我们要尽量避免犯那个错误，那个代价是太大了，求神怜悯我们。那后面大卫接着说，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他讲的神的拯救大到一个地步，就算他父母离弃他，那这个离弃圣经没有记载，可能是他的父母去世。大卫在讲到说，就算呵护我的父母去世了，那个永恒的上帝一直的收留我，他永远都不会离弃我。父母爱我，他无法把那个爱持续到永远，他总会有离开的那一天，但是上帝他永远不会离弃我，他会收留我。他所言的那个方向是超越父母的，是向永恒的。那因为这个缘故，他就不畏惧。后面，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那这是大卫灵性非常高的这一个部分，他在描述他整个信仰的情况。前面是比较低的部分，要讲到灵性高的部分，那大卫高和低都有的。他低到那个地步，我们大概都没有那么低啊，好可怕。他高的那个地步，我们也高不到那个地步哈。他在想什么呢？他说他求神将他的道指教他。那这个是灵性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他是渴慕上帝的道，生命之道，真理的教导，不是找一个 super power 啊，这个是灵性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如果我们信神只是找一个超然的能力，找一个 super power， 那就跟异教找大师差不多，没什么区别。那大卫他对神的认识和寻求，他是知道这个神是绝对超人的能力，但是他寻求的是神指教他的那个生命之道，那个道是叫他能够真正活在神所喜悦的公义的那个生命的方向的当中，很重要的那个媒介。我们是透过神的道能够活在神所喜悦的公义和良善的里面，那这个是灵性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啊。我再次说，不喜悦神话的人想要灵性好，这个可能性是很低的。喜悦神的话，求神的道来指教我，他的灵性一定会向好的方向来走。后面大卫他接着说，因我仇敌的缘故。那你可能会问这个问题，如果一个人他是喜悦神的道， 他喜爱公义，喜爱良善，他活出来的都是美善的，为什么还有人仇敌攻击他？他是好人嘛，啊，做了好人怎么还有人攻击他呢？好像没有道理吧，对不对？这个世界都是我们做好人啊， good man, good people, nice people, nice guy, 所以 everybody nice to me 啊，好像是这种交换呢，为什么大卫他这样子反而会受到攻击呢？怎么回事呢？约翰福音七章七节，耶稣说，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当一个人真正属于神，真正活在神的道德里面，真正活在神所喜悦的公义良善的里面，他不但不会被人家爱，反而可能会被一批人恨啊，不是所有人，会有人会成为他的仇敌去攻击他，那这个本身也是一个罪人的本性。罪人本性是什么呢？他自己不但不愿意认罪，也不愿意有人显出他有罪来。如果你行在公义的当中，你行在良善的里面，你和罪人在一起，你自然会把他罪显出来的，他不喜欢的，要么就攻击你，要么就拉你下水。有这样的经文依据吗？罗马书一章三十二节，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就在这个时代，你看怎么他们怎么去推动同性恋，怎么去 promote 同性恋，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他们急于要把他们那个事情普及到全世界，各处都有，越多人越好，为什么要这样？你不是说那是个人的喜好吗？那你喜好就行了呗，你为什么还要去宣扬呢？还要大家都向你的方向走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呢？问题就是在这里，他不但自己不愿意悔改，还要人跟他一起去行，不要显出他的罪来，否则他就攻击你。走平坦的路，这是大卫跟神的祷告。走平坦的路必须是按着神的道，神所指教的真理，你才能够平坦。靠自己你没有办法走平坦的路的，一样靠自己我们没有办法看清楚哪条路是平坦的。如果用人的眼睛看，用肉体看，哪条路是平坦的？在约翰福音七章耶稣讲过，有两条路，通向哪里的路是又宽又大，去的人又多，通向哪里的路又窄，找的人又少呢？通向地狱的，宽大，去的人多。如果没有神的道去指引，没有人要走窄路的，全都走宽路。你首先这条路在选择的时候都不会选择对，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如果没有神的道，我们会被人家拖下水的。一个真正坚守真理的人一定会被攻击，而且这个攻击往往就在身边，这个是非常现实的摆在我面前的事情啊。我刚才讲的中国有贪官，贪官自身的确有问题，但是有很多是被人家胁迫拉下水的因素，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也是受害者的。那这个是被胁迫的，这个情况是有的，教会也是一样。如果在教会的当中我们想要坚守，我们不妥协，你也会受到威胁，甚至会被胁迫的。如果你被主流胁迫了，被强权胁迫了，上胆以后也会妥协的。所以走平坦的路这件事情，非得是神的道，神的保守，那在这个里面我们才能走下去。这是大卫对灵性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神的道带领他走平坦的路，在这个神看为平坦的路上，他才得到神全然的保护，那神公义的应许在这个当中才能够全然的实现。走公义的路，这个保守全然的实现，因为我走在这个平坦的路上。那如果是这样的人，大卫后面有祷告，他说，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随其所愿。那为什么他有了平坦的路还要求神保守他，不要交给仇敌随其所愿呢？因为 如果你越坚守真理，越走义路，你受到的攻击可能越强大，你面对的那种的敌人可能越强大，那就越需要神保守我们，不要把我们交在仇敌的手上，因为那个仇敌实在是可怕。大家读过这个列王记哈，以利亚好厉害啊，加密山上灭了850个先知，好厉害啊。然后他下山以后，耶洗别就跟他说，必杀令，明日这个时候一定会杀你。以利亚怎么样？害怕了吧？害怕。人，我们都是人，我一样，我也会害怕的啊。每个人都会害怕，害怕了。耶和华坚固他，你非得到神面前求神来坚固我，不要把我交给仇敌随其所愿，这个是很重要。诗篇112篇第七节，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他心坚定，依靠耶和华。凶恶的信息来了，不怕的。这个坏消息，那个坏消息，这个 bad news， 那个什么来，不怕，因为他心坚定，靠什么？我依靠耶和华。凶恶的信息不怕，追杀令不怕，必杀令不怕。那因为这个缘故，他不上当。那大卫接着说，因为枉作见证的口吐凶言起来攻击我。那这个是大卫所经历的，示美攻击他说，你这个啊，窃取了保罗的位置，扫罗的位置，怎么样怎么样，杀了很多人啊，攻击他。那这个情况是常态，所有的人活在地上，你一定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光景，你只要走义路，一定会有人口吐凶言，一定会有人攻击你的，这个是会常态。保罗在地上也被攻击嘛，啊，这个耶稣在地上也被攻击。提摩太后书3:12，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到逼迫。哇，你只要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都要受到逼迫。如果你是一个坚守真理的，对信仰认真的，立志敬虔坚守真道的，你会受到攻击。如果西畔教会是这样一个教会，会受到攻击。如果我做传道人，我如此的做传道人，我会受到攻击的，一定会的。那你就要来到神面前，靠着这位神，我不怕凶言，不怕攻击，不丧胆，然后我可以继续的坚守神赐给我的道。最后大卫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这句话很重要。大卫说什么呢？他说呢，我早就丧胆了，除非什么？除非我在活人之地能见到耶和华的恩惠。在说什么？除非我能够亲自经历到神他的作为，我眼见，在我生活的环境的里面，在我所经历的事情当中，我亲眼看见神的作为，否则我早就顶不住了，我早就丧胆了。大卫他这样说的。那这件事情对于每一个信徒都是非常的重要的，非常实际的，非常贴身的这一个经历的，是这样子的。早就丧胆了啊！我受洗到现在啊，18年到侍奉，我跟大家讲，如果我没有经历过神，我早就丧胆了啊！我跟人家分享，我说我第一年做传道人，08年做传道人，第一年还没做完，退堂鼓已经打得震天响了，就打退堂鼓了，干不下去，这传道人太难做了。哎，靠着神经历，一步步向前走。现在难处呢，我跟大家讲，只有增加没有减少。上次魏牧师他也讲过，你在服侍神上跟随神，你的挑战只有更多，你不会想更少。那如果不是靠着耶和华的恩惠，我亲眼见他，我真的早就丧胆。但是你见到他，你就不丧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等候耶和华，那这个要等候耶和华在说什么？是指你当下在处在难处的里面，你就活在那个困境的里面，你要等候他，凭着信心等候他，见他的恩惠啊。那这是一个鼓励的话，这个鼓励会不会落空啊？等候耶和华的必不会落空啊。上个礼拜三我们一个小姊妹有分享了哈，也 跟我们比较小哈，但也不算太小的姊妹了。那他等啊，在神面前等，等到最后一刹那，似乎什么都没有了，完全都在人看起来没有盼望了啊。所以其他弟兄姐妹就说：“哎呀，他这是老大难，最难的就是他了。”结果上帝一天全部搞定，还加上更好的。我若不是在活人之地得见他的恩惠，我早就上胆了。他没上胆，我都快上胆了。我看了他以后，我就不上胆了，看见那个见证就不上胆了。上帝他是把他的恩惠坐在我们生活的当中，坐在我们实际经历的里面，让我们眼见他的恩惠。那见到他的恩惠，见到他的能力，我们就不上胆。所以大卫说：“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要等候。”为什么还要再说？很多人说我等不了了，等太久了，实在等不下去了，顶不住了。大卫说：“我再说，你要等候耶和华。”在耶利米哀歌3:25那里说：“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你总是要等，你在等待神的时候，你一定会等到耶和华的恩惠。以赛亚书40:31，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直到你见耶和华的恩惠，要等。在约翰福音11:40，耶稣对马大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那为什么耶稣跟马大说这个话呢？因为马大等了很久了。马大在等什么呢？他的弟弟拉撒路生病了，他从他弟弟生病一直等到死，然后又等了4天，这是什么等法啊？这个是从绝望到再绝望到彻底绝望，对吧？因为4天在犹太人的里面是已经没戏了，肯定活不过来了。那耶稣来了以后，他看见耶稣，那就在马大的感觉是什么？也太晚了吧，为时已晚，主啊，你来的太晚了。所以约翰福音11:21，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如果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什么意思？你来晚了，太晚了。那耶稣来了会晚吗？耶稣来了是人看晚的事，所有的都不会晚，而且耶稣是故意晚来的，他就让你人看起来是晚的，然后他来了以后告诉你，只要他来，任何事情都不晚，只要耶稣来，没有晚的事情。11:25，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他让拉撒路复活了。我再说，你要等候，等候直到你眼见耶和华的恩惠。那这句话大卫在说，说给你，说给我，说给所有的你现在可能在难处当中在等，等了很久已经有点等不下去的人。大卫说要等候耶和华坚固你的心，他再说要等候耶和华直到看见耶和华的恩惠。那这个是所有信主属神的人，我们之所以不怕，之所以不至于上胆，因为这位耶和华让我们等他，我们等到他一定会让我们看见他的恩惠。只要你在等神，任何的事情，任何的情况都不会晚，只要神来，任何的事情都不会太晚，没有晚的事情，等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在大卫诗篇的当中我们认识你，在诗篇当中有何等大的鼓励，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真正活在信靠你必不丧胆的这样一个生命的当中。我们可以有这位神做我们的保护，成为我们的等待，成为我们的恩惠。愿意主这个信息能够深深埋在所有属你儿女的心中，让他们活在你全然的保守的里面，让他们活在不丧胆的里面，让他们活在等待你亲眼见你恩惠的里面。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